7月20号，澳洲牛省的高等法庭再度开庭聆讯澳洲公民法轮功学员张翠英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罗干及610办公室一案。那么时值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十周年，此案再次引起了各方关注。
7月20日，几十名悉尼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聚集在澳洲牛省高等法庭外广场，对张翠英控告江泽民、罗干及610办公室一案表示支持。
这里呢已经一年多了，学员每天坚持在这里讲真相，得到了无数的那个澳洲民众啊、澳洲各界政府和法官律师的支持，他们纷纷来签名。上次多位已经发来了50多封那个信来关注这个诉江案。
从新西兰赶到澳洲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执行主席潘琴表示，法轮功学员对于迫害元凶的起诉案意义重大。
今天在这里起诉的是江泽民，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彰显人类的正义，是对那些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罪犯予以惩戒。这个行为不光是为了维护正义，同时是为了制止这些罪行继续的发生。
曾被中共当局关押8个月的原告张翠英于2004年9月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控告江泽民等。牛省高等法院曾先后3次向被告发出传票。2008年4月，澳洲外交部迫于中共压力签署了江泽民等被告的豁免权证书。原告张翠英对此向法庭提出上诉，挑战被告的豁免权。法庭将于10月26日就此案再度开庭聆讯。新唐人记者陈曦、李月，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近年来，许多中共高官由于参与迫害法轮功，陆续被告上了国际法庭。全球有50多个控告江泽民及中共610办公室的刑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其中包括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内的多名中共官员已经被判决有罪。
2007年11月5号，被澳洲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澳洲法院宣判罪名成立，成为海外被判决有罪的中共最高官员。美国华盛顿 DC 的人权律师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认为，薄熙来在全球多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控告，罪名几乎都是国际刑事法上最严重的罪行，群体灭绝、酷刑跟反人类罪。澳洲的法院秉公处理，依法处置，依照民事的诉讼程序将薄熙来缺席审判，这是澳洲历史性的一个决定。很多评论家表示，澳洲对薄熙来缺席审判罪名成立，在司法史上是很重要的一步，可供同样的司法体系的其他国家参考，并意味着更多的在海外被起诉的中共高官将无法逃脱其罪行。评论说，法轮功学员的胜诉对于迫害法轮功的直接领导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震慑。与此同时，也是2007年的年底，西班牙宪法法庭6名法官一致同意使用普遍管辖原则审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罗干的案件，理由在于中国并未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而中共高官又实际参与这些犯罪行为，因此无法在中国直接进行调查犯罪行为的实际情况下，其他国家有必要为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到的群体灭绝的迫害伸张司法正义。西班牙法院就此下令展开司法调查。西班牙宪法法院希望能将这些罪犯引渡到西班牙受审，因此要求国际警察组织在被告出访到外国时协助逮捕及引渡。而在澳洲，即将再次开庭的法轮功学员张翠英起诉江泽民案备受关注。澳洲华裔女画家张翠英2004年9月15号在澳洲牛审高院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控告江泽民及中共610办公室。牛审最高法院曾先后3次向被告发出传票。2008年4月9号，澳洲外交部长在中共压力下签署了江泽民等被告的豁免权证书，由澳洲司法部送交法庭。随后，澳洲律政部介入此案进行干预。原告认为被告犯下的酷刑罪不应享有外交豁免权而提出上诉。2009年7月20号， 澳洲牛审高等法院再度开庭审理张翠英起诉江泽民一案中有关被告江泽民、罗干以及610办公室是否享有外交豁免权。除了薄熙来，前北京市长刘奇、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及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都在美国被判有罪，而中共驻加拿大前副总领事潘新春在加拿大因诽谤法轮功而被送上法庭，并且在被判有罪之后潜逃回国。
就在前段时间的6月18日，中共党魁胡锦涛访问斯洛伐克时呢，中共调集了大约200多名的华人和特务前往干扰、殴打抗议人士。歹徒的残暴惊动了当地的记者、媒体，并且被当地媒体搬上了电视和网站。7月14日，斯洛伐克内政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此案的进展情况。
据 SITA 的新闻专线报道，斯洛伐克内政部长 Robert Kalinic 在7月1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名身着黑衣的华人攻击抗议民众，警方已确认了这三人的身份，他们一直以来都与中共安全部门有来往。部长表示，这三人可能被开除国籍。斯洛伐克内政部长说，这三人都是中国商人，他们在2002年到2006年分别获得了斯洛伐克国籍，其中一人是在斯洛伐克的几个华人组织的头领。部长表示，根据斯洛伐克情报局的考量，这种国籍是有条件的。他说，这样与其他国家安全机构保持联系的人被获准加入斯洛伐克国籍令人吃惊。6月18号，胡锦涛访问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的总统府前，上百名抗议人士自发前往进行和平抗议。中共调集了约200名当地华人和中共特务前去干扰和殴打抗议人士。几名打着法轮大法好横幅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三名身穿黑西服的人袭击。从当天媒体拍摄到的画面中还发现，中使馆的两位官员也在场，一个是武官隋长军，另一个是隋的助手何黄。在警察抓了那个殴打抗议群众的华人后，隋长军走了过去替施暴者开脱。据大纪元报道，海外华人社团、学生组织都是中共要渗透操控的目标。海外很多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章程或网站介绍中直接说明，联谊会组织是接受中共驻帝国的使领馆领导，一些华人社团甚至沦为中共的特务机构。据了解，随着打压法轮功的升级，中共海外特工人员2000年开始接受指示，暂停日常的许多目标，转而对付法轮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前情报官员说，近年来因法轮功这块骨头啃不下来，中共动用王牌的特务系统对付法轮功，在各国华人圈中散布法轮功的谣言，用利益引诱和恐吓挑动华人仇恨孤立法轮功，企图将法轮功边缘化。
7月18日，巴黎行政法院法官对巴黎总警察局局长不让法轮大法协会在中共使馆正面和平请愿的禁令予以否决。这是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法国法轮大法协会首次被正式获准在中共使馆对面集会抗议。起诉律师对此表示，法轮大法协会的胜诉是历史性的突破，也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胜利。
7月18日上午，巴黎行政法庭紧急开庭，并于当天下午颁布法令，取消巴黎警察局不许法国法轮大法学会于7月20日在中共使馆前集会抗议的禁令，并通报法国内政部。该法令称，鉴于法国行政司法授权紧急审理法官在48小时内发出必要命令以捍卫基本自由，鉴于法轮功学员以往的集会从未危害公共秩序，鉴于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要求的集会地点与中使馆已有一定距离，鉴于7月20日是镇压法轮功成员十周年而具有象征意义，且涉及其表达自由的行使，警方的禁令严重而明显非法地侵犯了公民集会示威及表达自由，因而有必要终止该禁令的执行。对此，该案的起诉律师加巴赫先生表示，他很为法轮功学员能够在法国享受自由抗议的权利而高兴，这说明公民权利高于政治，因为法轮功在中使馆前集会抗议体现着公民示威权利的精髓，不能用别的地点，哪怕是离得很近的地方来代替中共使馆这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地点。该法令并判决败诉方向法国法轮大法协会支付1000欧元的司法费用。 新唐人记者王红，法国巴黎报道。
7月1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进行的法轮功团体反迫害十周年的活动进入了第三天，有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汇聚在 DAR 信证大厅，举行了修炼心得交流会。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莅临会场，受到了与会的法轮功学员们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那么下面呢，就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交流会上，17位来自欧洲、亚洲、北美的东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0年中，坚韧不屈、和平理性、实践着真善人，利用各种方式向国际社会和可贵的中国同胞讲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心得体会。向东讲述了他们在举办神韵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干扰，成功举办神韵晚会。72岁的退休教师杨凤，从2002年开始坚持不懈地向中国大陆民众打电话讲法轮功真相，面对各种心态的人依然用善心讲真相劝三退。下午5点左右，当李洪志先生步入宪法大厅时，与会的3000多法轮功学员起立对李洪志先生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李洪志先生对学员们讲法40多分钟，激励学员们好好修炼。7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原清华大学教师徐寅，曾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关押2年。
因为见到师父那个心情是很激动的，今天终于见到了，我想不虚美国之此行啊，就是见到师父非常兴奋，因为师父亲自聆听师父的亲自讲法，感到非常备受鼓舞啊。
新唐人记者张子纯、陈雷在华盛顿 DC 采访报道。
在迫害法轮功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15日在英国的国会内举办了以迫害法轮功十周年为议题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议员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发言，并且表示要敦促英国政府支持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杨安妮在讨论会上以自己在中共劳教所里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莎拉蒂瑟是杨女士选区的国会议员，她表示杨女士可怕的经历让她难以平静。我要把安妮的事情向英国的外交大臣呈报，并请他给中共当局施压，应该给法轮功学员最好的待遇，不论是谁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酷刑或迫害，这是不能接受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是本次研讨会的发起人。我认为英国政府应该直接向中共当局提出法轮功的问题，而不只是泛泛地谈人权。现任伦敦大学高级讲师的许毅博士在会上表示，自己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非常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劝三退。他说 The only way out, both for China.对于中国和世界和平的唯一出路，就是中共在中国境内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要出版《九评共产党》，发起和推动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运动，因为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伊森·葛特曼也在会上发言，向与会者们介绍了他最近就法轮功团体的受迫害情况与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行的调查结果。新唐人记者唐英，英国伦敦报道。
中共的媒体报道，中共高层与西方政要会面的时候，经常是掩盖一些令中共当局比较尴尬的问题。那么这次美国商务部长访华的新闻报道中，新华社又漏掉了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一看详细报道。
7月15号，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访问北京的第二天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长陈德明。他向媒体表示，在会面中他向陈德明提到有关网络控制议题、谷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绿霸对网络监控的话题等。再来看看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在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中，主要是以中共商务部长陈德明的谈话为重点报道，而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的谈话却只字未提。当中共1989年6月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示威者20周年纪念的时候，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华，他提交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一封信函，内容列举了他希望中国释放被囚禁的良心犯等， 而美国国会代表团还会见了香港的民主领袖以及人权和劳工活动人士，并与上海的天主教主教讨论了宗教自由的问题。另外，加拿大外长多次和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提出法轮功问题。2003年6月，加拿大外长访华时反复重申法轮功问题。而胡锦涛2005年出访北美的第一站加拿大时，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马田特别问到有关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提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形。而2001年2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在中国与江泽民和朱镕基总理会谈时，也已经提出了人权、西藏和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但是，这些政要的主要谈话在中共媒体的报道中经常被遗漏，中国大陆民众因此接受不到西方国家关心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的讯息。
法轮功传入加拿大已经有13年了，在这13年中，加拿大人有十年的时间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暴，请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法轮功自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就漂洋过海来到了加拿大。96年，法轮功修炼者们在多伦多建立了第一个练功点，此后练功点逐年增加，到如今加拿大的31个城市都有法轮功的练功点。
The practice has been brought to Canada and has spread through many of our communities in Canada, not just in the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y. And I think that it's a practice to be commended for its non-violence, for its meditation, and for its guiding principles.
中国政府在99年720开始非法镇压法轮功之后，7月23日，加拿大政府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抗议信，谴责镇压。2001年，前总理克里敬在会晤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时正式提出了法轮功问题。同年，加籍法轮功学员张昆仑在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获得提前释放，并回到了加拿大。这是第一起国际社会成功营救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而从法轮功99年遭受迫害开始，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每年都会收到来自联邦、省、市以及地区的褒奖，感谢法轮功为加拿大带来了真善人。十年过去了，加拿大政府也感谢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的和平抗暴运动，让他们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邪恶。
And thank you for always reminding us about victims of persecution,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ersecution around the world.
同时，他们认为法轮功的和平抗争不能停下。
Keep on fighting for what you believe in. Throughout history,We've had many, many examples. And sometimes it takes a few years, sometimes it takes 1,000 years. But eventually you will win the fight.
这是新唐人记者朱丹在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马杰在2009年初从中国的北京到美国的纽约。那么工作之余呢，他在街头向路人发放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资料。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能够帮助早日停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
在吵嚷的街道旁，马杰的小摊子上摆了不同讲清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的资料。马杰表示，他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在海外的中国人，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进一步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我希望能尽我的一点力量，去能帮助到更多的在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包括一些被国台器官那些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家庭，我希望能尽我的一点力量，帮助到这些生命。
1996年，马杰看了《法轮功》这本书，为真善忍的法理深深吸引，在多年山海中拼搏。法轮功是马杰所一直追求的，因而走进法轮功修炼，从此对亲朋好友甚至生意场合中都尽量用真善忍法理来要求自己。
人类的道德以及集体的坏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是法轮功给我人生带来的光明和希望，这也就是我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
马杰表示，中共镇压以后，很多人没有放弃这个信仰，因为法轮功确实教人修心向善，提高人性的道德。
镇压是中国政府、共产党做出、江泽民做出的这个决定，但并不等于是法轮功有什么问题。 体。既然是真理，它就不是说任何强权是能把它压得倒的。
新唐人记者梁欣、荣儿采访报道。
那么在美国纽约法拉盛暴力攻击法轮功学院的事件过去一年之后，又发生了民主人士唐百乔遭到袭击的事件。7月21号，在法拉盛论坛的讨论中，与会者认为黑社会式的暴力攻击是中共的最后一张牌。随着作恶的高官在不同国家被告上法庭，退党解体中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百乔在会上总结了中共不同阶段的伎俩，从群众运动到严打，发展为公开镇压民众，到如今的黑社会手段，利用地痞流氓
暴力攻击，是吧？这种做法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末日很快到来，因为这是中共可以使用的最后的一个手段。当这个手段也不灵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绝地大反击，就看我们有多仁慈，我们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歼灭它，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它。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任高大为博士说，酒瓶的传播和退党的趋势使中共高官纷纷为自己留后路。一位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曾到某省委大院劝退，
是他很惊讶的，几乎所有的高官都看过酒瓶，都了解这个三退大潮，有的还在海外去旅游的时候已经退了，已经手上有他们说有护身符了，就是那个退党密码。
美国人权律师协会亚洲执行长朱婉琪介绍，有30多位律师告了江泽民、其他23个中共官员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7个中共领事馆，在30个国家有50多个诉讼。西班牙的宪法法庭已经决定采取普遍管辖原则。
我们告了江泽民、吴官镇、这个罗干、薄熙来、贾庆林。接下来的话就是这5名被告，只要离开中国大陆，目前的西班牙的宪法法庭已经要求跟所有西班牙签过引渡条约国家的国际警察要协助逮捕。
追查国际成员李建辉补充说，这些被告在海外的家产也将被没收。法拉盛社区领袖玛莎·弗洛利斯到场，对唐百乔的被袭击事件表示关注。他希望民众遇到类似事件，第一时间跟他打热线电话。他将负责与地区检察官沟通。
Together we're going to clean up the street, okay? Together we will sweep up whoever belongs in the garbage can, and we will get rid of them.
法拉盛事件受害者委员会刘国华、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等也分别在会上发言。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从1999年的7月份至今，法轮功修炼团体已经历经了长达10年的反迫害历程。法轮功发言人张二平先生在美国表示，对法轮功真善人理念的镇压就是在泯灭人性，从而根本破坏了人类的道德准则。张二平还指出，这场灭绝性的屠杀已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中国共产党届时是不可能逃脱历史的审判。
10年前的7月20日，中共政权下令全面封杀法轮功，这场迫害运动就这么持续到了今天。张二平说，10年来，即使在遭受种种不公和残忍的对待下，法轮功学员始终抱着和平理性的心态，呼吁全世界的善良人们共同反对迫害。而这样祥和却又坚定的力量深深感动了世人。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认识到法轮功实际上是一个中国而或者乃至整个世界道德回升的希望，这种迫害是人类一个巨大的灾难，人们会站起来会反对这种迫害的。那么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当这个邪恶不能支撑这个政权的时候，那么垮台的时候，那么伸张正义的历史的审判台就会为这些刽子手们摆好了。
根据统计，目前有名有姓被凌虐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有3000多位，失踪名单多达10几万人。张二平进一步谈到，中共政府对于法轮功的打压超过了他在历史上迫害的任何一个团体。
而且他这种迫害的内容来看的话，也是最残暴的。你不仅仅是注入了这个文革那种手段，比如说这个抄家呀、逼供啊、酷刑啊、劳教啊、监牢啊，还有把法轮功学员送到这个精神病院也好啊，或强迫注射也好啊，甚至包括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器官活体摘除。那么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还真是头一次，在国际上也没有。
中共对法轮功的干涉从国内延伸到了国外，仅仅在美国就发生过多起法轮功学员或支持法轮功的民众遭到中共特务袭击的事件。张尔平认为，这场镇压牵系着全世界，漠视镇压等于姑息邪恶，他希望更多的人能挺身站出，为自己也为法轮功说句良心话。
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群人权律师，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为中国的维权人士，为受压迫的弱势群体，为法轮功修炼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从而承担着被中共政权打压的风险。许多律师呢被绑架、被殴打，甚至被拒绝通过年度的律师资格考核等等。这个以高志胜律师为代表的群体呢，自从2005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增加到了近40位，其中还有三名女性律师。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则报道。
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人权律师不畏中共政权的打压，公开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李春富律师接受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法轮功学员非常善良，应该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审判。
我认为呢，法轮功他这个群体呢，和我通过我的接触哈，很多那种成员呢、啊，还有那种学员呢、啊，确实非常好，心地非常善良。我觉得他们应该来讲，应该获得帮助，获得这个正常的那种待遇，不要让每一个人都对他进行妖魔化。我说，如果要对这个群体妖魔化了，我觉得这个国家不正常，真的。
2009年7月8日。北京谢燕毅律师和李春富律师在成都双流法院出庭为法轮功学员邓小明做无罪辩护。谢律师当庭指控司法单位非法审判邓小明的五项罪名。谢燕毅律师在被法官打断20次后坚持完成辩护意见。他对参与庭审的人员说，今天你们可能不会受到追诉，不代表未来不会受到追诉。他说，希望司法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悬崖勒马。2009年7月9日，北京金光红律师在吉林磐石法院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刘庆田做无罪辩护。之前为了获得出庭手续，金律师被迫转换律师事务所。法庭上，他不顾开庭前法官和610对律师不许他做无罪辩护的警告，从法律角度，从犯罪构成四要素上论证当事人无罪。庭审法官却逐句打断金律师的发言，并且宣布休庭。
他修炼法轮功是为了去病全身、修身养性。我敢把这话一讲完，法官就打断了。我说我不谈主客观，不谈主体，我谈危害性可不可以？我说那个法轮功的修炼者，他们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他们通过练功呢，提升了道德境界，鼓励人们多行善事。我说这个不仅对社会没有危害，反而是造福社会。哇，他一听就说啊，由于金光红律师这个啊，经我多次警告，他仍然不听，然后我宣布休庭。
而北京顺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伟律师主要代理法轮功案件。
可能是很机缘巧合，就是跟着法轮功的案子结了缘，也不辜负我的委托人，也不能侮辱我这个律师的这光环。至于说这个打压完后会不会继续做这样的，我认为我会做的，不会有什么在什么因为打压完退缩，不会的，这个不会的。
年轻热情的亚洲啦啦队冠军队伍以高难度表演动作为听障奥运主场馆启用典礼的开场带来活力。在陆军乐队引领大会旗与选手出场后，最具规模与阵容强大的天国乐团以200多人的阵势参与这项启用典礼。
哦，因为我们乐团的这次参与的人数总人数超过250位，一定能够带给大家非常壮观的一个视觉效果。当然同时呢，我们和平优美的音乐呢也可以带给大家法轮大法的美好，把真善人的理念呢推广给每一个人。
台湾第一座符合国际田径总会认证比赛场地的台北田径场近日的启用，让体育界美梦成真，看到未来的希望。
落成又启用的，这表示杨闯广杨大哥的美梦成真，也是我们体育界的美梦成真，对不对呢？
用脚跑出台湾人骄傲的超马运动员林奕杰，在这座田径场跑了20多年，对今天的启用感触良多。
再回来到这个场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骄傲，看到这个场地，我就看到另外一个希望。 那现在是全世界级的最高标的一些运动场的设备，然后又是奥运级的一个赛事，就是我觉得当成一个台湾人，就是台北人是非常荣耀的，因为你场地更新了，然后你运动赛事的赛事层级提升了，这对每一个人甚至运动选手都有帮助。
新唐人亚太电视周亮君、林永峰，台湾台北采访报道。